应该会超时这个场次，因为东西太多了这样子。好，那我们就赶快来看一下哈。那从题目上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说其实会分两段来讲，一个当然就讲下一个版本的 Hyper-V， 然后还有就是因应未来就是你 Windows Server 2016还有 System Center 2016发表之后，会有一个新的东西，就是Azure Stack。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2016 Hyper-V 的功能里面，这是我个人的分类了，我把它分成几个部分哦。那其实本来还有更多，所以我只好把它这个先省略这样子，因为实在场次太少，就是时间没办法哈。那有些东西我可能讲快一点，因为总共将近70张投影片，所以大概一张只能讲一分钟，东西非常多这样子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在架构面上面来讲，就是说，我把它挑了三个来讲，那一个是 Nano Server， 然后再就是 Container 跟槽状式的这个虚拟化。那我们来回顾一下以往的Windows Server， 就从我不知道在座可能有很多蛮年轻的，大概有一些人可能没有碰过 Windows NT 这样子。那在Windows NT 到2003这个阶段，其实普遍的状况是，大部分的客户会觉得说，哎，里面功能蛮多的，那应该都能把它装起来，这样子，就是不装好像就是觉得花了钱然后没有用，还蛮浪费的这样子。所以，但是在以往的时候会有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以前的机器的资源相对是有限的，所以什么都装其实反而不好这样子。好，那可是这个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些功能其实我根本用不到这样子。好。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说，如果你去就比如拿2003来讲的话，如果你装了一个新的虚拟环境，2003大概多大？那个 VHD 大概多大？你有没有注意到？大概不到2G 对不对？1G 多有没有？1G 多就够。但2008要多少？大概要4到6G 对不对？好，然后到2016就更大了，对不对？好。那所以其实从2008开始，就是你开始有 server core 的选项。那在这里有用 server core 的举手，可能很少，对不对？就是大家觉得，因为既然要用 Windows， 当然就要有 UI 嘛，没有 UI 是叫什么 Windows， 对不对？就是就觉得很奇怪这样子哈。那所以在 server core 的开始之后呢，你会发现其实它有一些好处哦，包括就是你不需要。为了就是一些你没用到的功能，你就要去更新。譬如说，最明显的是有 UI 界面的一定有 IE， 对不对？那 IE 你可能在 server 上很少用到它，可是就会要更新 update 的就是它，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装成 server core， 我有统计，大概你大概可以少一半的关机时间这样子。就你不需要它这样子，因为你就不用更新这样子。好，那另外一个问题会是什么？就是说你如果没装 server core， 假设各位想想看哈，就是。假设你的机房有一天就类似像 Azure 这样，那也许你没那么大，但是你想想看，假设你的机房里面有很多虚拟化之后，你有没有算过？就像刚刚讲，比如说我们平均来讲，一个虚拟机它的 VHD 至少都要一个8G 好了，对不对？假设都是2012 8G， 那你如果上面有100个虚拟机，你其实有多大空间啊？就80T 了，不见了，对不对？除非你用了什么 dedupe 这些 storage 的功能，对不对？否则你80T 就不见喽。好，那你要做 live migration 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很久的时间？因为就是那么大啊，你就算 dedupe， 你还是要做过去嘛，对不对？所以这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子。所以不管是你的计算资源，你的这个储存或者是网络，它都相对耗用很多的资源，这样子。那当然 server core 会好一点，可是其实还不够小，所以下一个版本就会开始提供 nano server 这样子，就是更小。所以呢，你未来在刚刚讲的这些部分来讲的话，就是不管你的 storage 网络的 loading 就不会那么重，可能几百 mega 就够了这样子。所以你可以想想，就是那你就会省掉很多这方面资源的耗用这样子。好，那但是它内建基本的功能还是要存在的，譬如说它在上面能够跑 Hyper-V， 它要有 storage 的功能，就是 file server 的功能，它要有重集的功能等等，这些功能还是要有，还是在里面是内建是有的。好，所以未来在你做部署的时候，就像待会我们谈到 Azure Stack， 那在我的自己的 lab 环境里面，或者是我在微软环境建制里面，就是如果我让我的 user 透过譬如说Azure Stack 的现在的版本叫做 Azure Pack 去申请一个虚拟机，大概六分钟就起来。六分钟起来包括什么？就是它还已经就用 domain 了，可是那是完整的作业系统。完整作业系统，那如果未来有这个 Nano Server， 可能就会更快，因为我部署起来的时候，开机的速度就会更快，因为很小，可能也许不用一分钟就起来了。对，那所以这个在未来部署上面跟移转上面，其实当然你的耗用资源就相对会好很多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container 在 open source 里面已经用了一段时间这样子。那再来2016也会支援齁。那所以呢，这个 container 来讲的话，就是我把它比喻成就是说，我们大家现在都在做什么虚拟化？计算的虚拟化，比如说你不管是用 Hyper-V 或 VMware， 对不对？就是我的 server 上面跑很多虚拟机嘛，这是计算的虚拟化。然后你会有 storage 的虚拟化，是吧？就是说我可以一个 set， 然后分给很多人用嘛，我 storage 付我的方式来做。那我可能会有网络的虚拟化。那接下来这个有点像是作业系统的虚拟化，等于是作业系统那一层的虚拟化，就是对每一个 AP 来讲，就是我现在打包起来之后呢，我未来其实看到的就是我自己好像有自己可以直接存取这个作业系统的登录档 registry， 各式各样的资源，但是其实我隔了一层，所以等于算是作业系统的虚拟化。好，所以这个未来在做的时候会比较方便。那各位可以想一下，就是说像我们现在在做很多以往的系统的升级，比如说各位知道就 Windows Server 2003已经停止 support 了，对不对？你想要升级，好，你升级碰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会是什么？上面的 AP 多年以来到底做了什么改变，做了什么登录档的注册，你要在新的机上面做是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你安装程式可能都不在了，对吧？那如果以后能够只是打包然后就带着走，不是就很好吗？对，所以这个是未来在新的应用上面来讲会有这样的好处。所以以往我们做了很多这个，不管是我们把实体变成虚拟，当然虚拟的好处大家都很清楚了。那未来的话就是你的程式只要打包之后呢，不管你是部署在实体机或虚拟机上面都可以用这样子。那这边有提到一个名词叫 DevOps， 就是知道不知道什么叫 DevOps？ 好，可能在座各位想想看，就是开发人员跟可能各位其实是不同 team， 对不对？可他的程式的部署是要透过谁做？是他自己做还是你做？可能是你做，也可能是他做，对不对？那到底应该谁做会比较好？那有没有更好的方式这样子？那有 container 之后，对你来讲，你的部署可能就会更轻松了这样子。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不多谈。所以你未来在做资源的管控上面，或者是透过这个 container 的新的机制来讲的话，就不会有刚刚讲的那些比较困难的问题，就不太容易再发生了。好，那再下来谈的功能是，如果你像我一样需要帮客户建置一些lab 的环境，比如说我们去做教育训练，那想要教他 Hyper-V， 那怎么办？就没人要一台实体机啊，然后上面才能够起 Hyper-V 啊。我不能说好，我有一个很大的 server， 上面有一台虚拟机，但是这些虚拟机呢再起 Hyper-V 做不到，对不对？2012 R2 还没有，那下一个版本就可以有，这样可以吗？对，就可以做到这件事，那否则你现在就得只好用其他软体来模拟这件事情嘛。所以下一个版本可以让你就虚拟化再虚拟化这样子。好，那再下来谈到管理的部分哈。那管理的部分挑了几个哈。那第一个就是 PowerShell Direct。PowerShell Direct 的话，就是你可以直接透过 PowerShell 去管理它。那以往我们的做法是必须要启用PowerShell Remoting， 所以你要先打指令，就是 Enable PS Remote Force。那这个功能现在不用再做了，也就是说，你现在直接透过下面这行指令，你就可以去进到你的这个虚拟机去做指令上的操作，这样子直接针对它来做。当然，你会想说，那这样子会不会有安全上的顾虑？因为你必须是有管理者权限，所以它会跳出一个登录的画面，要你输入账号密码才进得去这样子。OK， 好。那它透过的是 VM Bus 来做，也就是说，就算这台机器的网络中断，它其实透过 VM Bus 进去的。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刻意呢去把这個、可以看到，就是说，网络其实没有连线的，因为它的网段是 169的网段这样子。好，那我们待会呢会在这个host 这个地方，好，针对我的这个 guest 去增加一个目录这样子，好，增加一个目录。所以呢，我现在是在左下角这个画面呢是在 host 上面启用 PowerShell 这样子，好，启用 PowerShell。好，那我现在连到右上角的这个虚拟机这样子，然后就跳出视窗。那你要用什么身份进去？好，所以当然你必须要有这个虚拟机的账号密码才进得去，管理者的账号密码才能进得去。好，所以进去之后你会看到它的目录已经指到这一台虚拟机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在VM02 上面这样子。那我在上面打一个指令叫 MD test， 所以呢，在你可以看到右上角那个马上就出现了一个资料夹，对不对？所以我在 host 上面就可以直接去做这样的设定这样子。好，那因此你可以想就是说，如果我要做大量的部署或管理，其实我就不用一台一台连进去，因为我 PowerShell 写好就可以直接针对这些虚拟机做操作这样子。好，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呢，一样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一样可以用 PowerShell 的方式，我们再起一个 session， 然后再连进去来做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可以再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再连进去建另外一个资料夹这样子。好，那所以就又建了一个 test two， 对吧？好，那我们就到这里。那再下来就是各位有没有研究过，就是你在2012R2以前，其实你的虚拟机设定它是一个 XML 的档案，对，副档名是 XML， 所以你其实打开来看，还可以看到一些你看得懂的字这样子。未来的设定档你是看不懂的，因为它是一个 binary file。哦，那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未来在大规模的这种虚拟化的架构里面，它效能会比较好，否则它要去 passing 那个 XML 这样子，所以变成是 binary 这样，也就是你就速度上面会更快，然后它会自动修复的功能这样子，它会去做一些记录这样子。好，那运作的这个，譬如说你的你如果有做那个 save 的动作，其实它也状态档也给改名了哈。好，那另外一个叫做production 的 VM checkpoint， 那我没有把 production 翻出来了。它的概念原则上就是说，以前我们在做状态这种储存状态的时候 ，safe state 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假设你的系统是有跟时间戳记有关的，例如说你有多台 DC， 那你在做这个检查点的时候，你所有的 DC 都要在同时间做，那这个难度很高的，因为你如果没有在同时间做，到时候那个什么 AD 的同步就会乱掉了。哦，如果你做一台 DC， 当然就没什么还好啦，因为你如果测试环境也许是一台 DC， 但是如果你是正式的环境，这个时候就很麻烦，或者是像 SQL Server 里面，你可能会有牵扯到 SQL 的复写等等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你也会有问题，这个时间戳记上面就会很大的困难。所以以往这个功能比较像是说在 lab 的环境来做，不适合在 production 环境做这件事情。那下一个版本的做法就改变了，它是用如果是 Windows 的虚拟机，它是用VSS 的机制，就是 Virtual Shadow Copy 的方式来做。那再来就是如果是 Linux 的话，它是 Flash File System Buffer 的机制去做，所以它有点像是备份还原的方式，所以这种时间戳记的问题就会解决掉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更适合在 production 的环境来应用。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在用虚拟环境的作业系统的时候，你只能在虚拟机里面去改作业，就是那个网卡的名称这样子。你在 host 上面看到的都是network adapter network adapter network adapter， 你不能给它不同的名称这样子。那到了下一个版本的话，其实你在 host 上面就可以指定不同的名称这样子，而且你在虚拟机里面可以套用进去，就是它会有个属性可以看到说它对应的是哪一张网卡这样子。否则你可能曾经碰过一种状况，就是说你一次给譬如说你的虚拟机两张网卡甚至三张网卡，可是它的顺序可能跟你给的是期望的是不一样的，那怎么做？以前的做法就变成说，好吧，那暂时把网路卡设为未连接，对不对？然后虚拟机里面就看到那个网卡是打叉，那就是就是这一张，对不对？然后去改它这样子。那现在以后就可以用名称去对这样子。 就会比较管理上会比较方便一点这样子。好，那再就是 Hyper-V 管理员这个部分来讲，它也改了，比如说现在的话它是透过 WMI 去做，那未来会透过Remote Management 的方式去连它这样子，那也可以用 IP 去连它这样子。那它未来也可以当然新的版本可以连到，比如说2012或2012R2的 Hyper-V 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storage 的部分哈。storage 部分我们挑了三个来讲哈。那第一个就是distributed storage QoS 哈。那分散式的储存 QoS 的话，主要的概念是这样，就是整个设计上面来讲，就是希望你可以用更便宜的硬体去达成这个 storage 的储存。那以前的做法的话，你可能要有一个storage， 譬如说你是 JBar 也好，或者是 Sand Storage、iSCSI 去分享出来。那下一个版本来讲的话，你其实是可以用server 的本机的硬碟来做这样子。所以对于如果是你所有的 server 的硬碟要把它串起来，那你就要做 QoS， 这时候就困难了。为什么？你这一台看得到自己的storage 硬碟，你可以去做 QoS， 但是你跨 server 怎么办？所以下一个版本克服了这个困难，就是说不管是 Hyper-V 或者是 Scale Out 的file server 的重集都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现在我们也可以做，就是针对虚拟硬碟去限制它的 IOPS， 对不对？有用过这个功能吗？某一个特殊的硬碟你去限制它的 IOPS， 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即使是在你的虚拟机没有关机的情况下，你就可以直接做到这样子。那下一个版本的话还不只是这样，你可以针对特定的 service 来做，譬如说 SQL Server 的 service 不要吃到那么多 IO 这样子。对，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做设定这样子。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对于未来在管理上会更方便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叫做 S2D 齁，就是Storage Space Direct。那我们现在的架构就像这边画的，就是在2012来讲的话，假设你做一个 scale out 的file server， 那它这个重集架构下面的话，你比较便宜的方式当然就是你可能买了一个 JBar 的storage 的空间这样，然后串到这四台这样子。好，那未来的架构来讲的话呢，它的新的技术上面来讲，就是你可以直接用本机的硬碟来做就好了。好，那所以呢，你的整个储存的这个资源来讲，费用就可以降低很多这样子。也就是说，你再也不用 JBar， 你只要把这些 server 上面的硬碟串起来。你可以想想看，你现在的2U 的server 可能可以装个十几颗硬碟，不是问题，对不对？所以那我们买四台，其实就有四五十颗的硬碟可以用了。对，我干嘛还再去买一个外接的 storage 把它串起来？那如果他们自己彼此之间能够横向沟通，去做刚刚讲的 QoS， 做这些事情，那不就解决了费用上的问题，这样子。好，所以整个运作架构上面来讲的话，会用到这个software design storage system。所以呢，你的这些 server 上面的硬碟，当然可以用便宜的硬碟，比较容量比较大的 SATA 或 SAS 或者新的 NV 的这种SSD 来做这样子。好，那它在整个架构上面的话，会有一个software 的 storage bus， 就是跨这些 server 上面的这些硬碟去做管理。那它可以是透过SMB 的 multi channel 或 SMB direct， 就是也就是 RDMA 来做管理这样子。那你上面会建置storage space， 那把整个 storage pool 变成所谓的这个 virtual disk， 然后上面就支援我们现在熟悉的CSV 的架构，或者下一个版本会有 V2 的这个REFS。这样系统，这个待会还会再提到，就是说，那所以你在上面的话，你的 Hyper-V 就可以透过这个 SMB3 的 protocol 来存取它，这样子。好，好，那 REFS 的话，在目前2012的话还是属于 1.0 的版本，下一个版本就是 2.0 的版本。那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特别注意到，就是说，以往我们在强调就是你的虚拟环境，如果 I/O 要快的话，要建置那个固定大小的硬碟嘛，不要用动态成长，对吧？那可是如果你建置一个很大的这种固定大小硬碟，它你会发现第一次 initial 要花一点时间，对不对？好，因为它要做一件事情嘛，它就是要把每一个 block 就要写上去这样子。好，那下一个版本你就可以用 REFS 来做了。 就 2.0 的版本了。那它在建置这种固定大小的硬碟，或者是建检查点、建备份等等，速度都会加快非常多，这样子。好，再来就是可用性的部分哈。那可用性的部分来讲的话呢，我挑了非常多，因为你在如果你一旦虚拟机上线之后呢，你想要做调整，不能够停机的话，那有些时候现在真的还是蛮不能做的，所以我们就挑了这几个，就是说想办法让你尽量不要停机做。那首先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虽然有支援复写，但是复写设定完之后，如果你要再加一颗硬碟上去怎么办？有试过吗？不能做，对不对？你必须先把复写移掉，然后加完再重新再做复写的设定嘛。那未来就不用了，就直接就复写继续维持，然后就加上去这样子。对，那这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嘛，就是你刚开始的时候不需要那么多的硬碟容量，可是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硬碟容量不够，我必须要再加一颗硬碟。那如果复写都已经做了，那怎么办？那要再重这个重设，其实是很麻烦的这样子。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也可以建置guest 的这个 cluster 哦，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哦。你的 guest 需不需要建 cluster？ 如果你实体机已经 cluster， 你 guest 要不要 cluster？ 那就要看你的上面的系统是什么。好，譬如说，假设你 run 的是SQL Server 好了，我们想想看，以往你的 SQL Server 建 cluster 的目的是什么？除了怕硬体挂掉之外，硬体挂掉我另外一个可以接手嘛，对不对？还有一件是什么？就是我要上 page 的时候，我可以轮流上，对吧？我不是可以轮流上 page 吗？先把 standby 这个上起来，然后切过来，对不对？所以我停机时间就很短，然后我看它运作一阵子没问题的话，我再把另外一个也升起来嘛，对不对？如果有问题，我是不是可以切回去？是吧？那所以如果像有这样的系统的话，其实你的 guest 还是应该要有 cluster， 不是吗？对不对？那以前的 cluster 在建置的时候，你就变成要直接对外，比如说你透过 iSCSI 去连，或者是透过virtual 的 fiber channel 去连后端实体的 storage 嘛，你才能建 cluster， 对不对？那现在的话，就提供新的架构这样子，就是说以这两个图来讲的话，上面的话就是你 cluster 已经用 CSV 分享出来，所以呢，你的 storage 教授就直接连到这个 share 的 CSV 上面，或者是你用 SMB 的 file server， 这样也可以，它就你的 cluster 就直接可以存取。好，不过它还是有一些限制的，就是你不能够线上调整空间，也不能够这个位置也不能够支援这个 Hyper-V 的复写这样子。那它会有新的格式，副档名叫做 VHDS。 好，那再来就是这是比较偏向就是 Windows Server 底层的功能，就是你的 Storage 它可以有你的，也就是你的 File Server 它可以自行做 Storage 的复写。以前这可能要中高阶的Storage 硬体厂商有支援这个功能，甚至耳机还要另外买这样子。那现在就 Windows Server 内建就有，也就是说，你可以想，就是说我如果以这个来讲的话，我有 Site A、Site B， 那我可能有跨 Site 的 Cluster， 那我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机制来做 DR， 也就是说我可以两边都有相同的资料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说，所以我上面是一组 cluster， 下面是一组 cluster， 那下面这个图的话等于是 server 到 server 就单机的环境，所以它可以是 cluster 到 cluster， 或者是server 到 server 这样的架构都可以。那它也可以结合这个 ASR， 就是 Azure 的Site Recovery 这样来做。好，那另外一个部分是这样，就是说当你把Hyper-V 的 cluster 建起来之后，假设你网络发生瞬断会怎么样？上面的虚拟机会跑吗？瞬断如果超过30秒，那你不能讲说瞬断，但是就可能网络很忙啊什么，反正原因，它超过30秒会怎样？你上面的虚拟机有可能就会 fail over 到另外的机器去了，对不对？那在下一个版本来讲的话，它不会这么快就切过去，它会再多等一会。那如果机器回来了，那它就什么 继续运作，所以在上面的机器其实它是会持续运作，它只是因为跟 class 之间的沟通可能断掉，但是上面的虚拟机会继续运作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storage 的部分，就是如果你的虚拟机是它的虚拟硬碟是开在外面的storage 上面，那发生60秒没办法连接的时候，这个虚拟机可能就 crash 掉了。以下的版本会是这样，那下一个版本的话就是如果它没有办法连到 storage， 它就会自动暂停 store， 就是你的虚拟机的存取，它会变成是一个 critical 的 pause 的状态这样子，哦，就是暂停的状态，中文未来不知道会翻成什么这样子，所以它会有一个新的状态，就是紧急把它停下来这样子。所以呢，在这个状况底下，如果它需要做 failover 的话，它会把整个这样的状态 failover 过去这样子，就是你的虚拟机不会 crash 掉这样子。那再来就是 cluster 来讲的话，我们最近也有客户碰到，就是哎，他的网络就是怪怪的这样子，所以他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就是说，你的 cluster 某一个节点发生一些特殊的状况，譬如说他可能一个小时内有三次离开了这个 cluster， 一直都联络不到这样，然后超过三次以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会自动把cluster 的这个节点把它隔离掉这样子，就是。2016就会做这件事情这样子，但是就算被隔离了，上面的虚拟机还是会运作，还是会运作。我不能说你隔离了，连上面的虚拟机也隔离就惨了，对不对？那就正常的 business 可能就会有问题了这样子。好，那如果你的节点，我们前面讲说，现在2012来讲的话是30秒联络不到，它可能就开始 failover。下一个版本预设是4分钟。但这个时间你可以调，所以它会等到四分钟。预设的话，等到四分钟，超过四分钟它才开始 failover 这样子。好，所以超过四分钟的时候，它开始failover， 然后把那台可能就要做隔离的动作这样子。好，那另外一个就是现在虽然我们可以启用动态记忆体，然后启用完之后，你可以去调整它的最小值、最大值。可是如果你已经上线了之后，你当初没有启动。动态记忆体就不能调了，对不对？如果你是用固定的，就没办法调。下一个版本的话，连固定的也可以调，这样子。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说，如果你用动态记忆体，那你当初有设定了一个启动的状态的那个，它有三个值嘛，启动记忆体，对不对？然后最小值、最大值，你作业系统抓到的会是什么？里面的虚拟机作业系统抓到的是什么？其实是启动的那个值，对不对？不管它未来是变小还是变大，永远都是在那个值上面嘛，对不对？那下一个版本的话，其实就可以直接做调整这样子。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这样子。好，目前这个虚拟机呢是4G 这样子。然后呢，我们针对这个虚拟机呢，我们的那个设定呢，我们来做更改一下这样子。那各位可以看到，在这个设定上面来讲的话，我们的记忆体呢，它是设固定的状态，它并没有启用动态记忆体。所以我们直接这边把它改成 5G 的大小。好，那一旦我们把它改成 5G 之后呢，我们到我们的虚拟机，你可以看到上面有没有 Task Manager 看到的是 5G 哦，不是以前的 4G 这样子。OK， 好。那再來就是新增移除网卡，虽然这个功能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可能不见得会用到，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在帮客户解决问题的时候发现。有一些流量如果能够分散到不同的网络，确实会解决一些问题这样子。那如果我又得把机器关掉才能够加网卡，其实也蛮麻烦的。客户就开始犹豫，我是不是非得要走这个手入选？那未来来讲的话，你就不需要，只要你的虚拟机是第二代的机器，就不需要关机就可以加网卡这样子。好，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就是你可以直接在不关机的情况底下，增加网卡这样子。所以你看这个机器现在是开着的状态，那我们可以加网卡这样子。你在目前的版本做不到，下一个版本你就可以做这件事情。那当然你做加上去之后，你可以再把它移掉。哦，这个没有问题，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做。好，那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就是说，那你的网卡可以给名称嘛？所以呢，我们这边的话就是用 PowerShell 的方式呢，加两张网卡，一个叫做 MGNT， 一个叫做 Backup 这样子。所以待会这个虚拟机呢就会有再多两张网卡， 但是名称就不是什么 network adapter， 它就会有不同的名称这样子。好，所以我们现在再把这个虚拟机的这个设定档打开，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就多了两张网卡，那就是我们刚刚给的名字会不一样。好，所以你可以透过 UI 来给，那当然你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给，就是给名称。那这里的话你可以未来就把启用就是device 的名称可以写到虚拟机里面去，所以在虚拟机里面有个属性就可以看到你给的这个名称这样子。好，再下来的话就是安全性的部分哦。那这边提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 Shield VM， 好，然后中文把它翻成防护虚拟机器这样子。那还有一个就是 TPM， 就是Trust Platform Module， 也就是说你可以针对虚拟机去启用BLOCK 的功能，现在也支援这样子。好，那2016开始会有一个新的功能叫做 Host Guardian Service， 哦，然后再来就是Linux 也支援这个Secure Boot。好，那主要的目的为什么会有这个需求？就是说，好了，我们现在大家讲说，鼓励你去把你的一些 loading 放到 Azure 上面去，对不对？那我就曾经碰过一个客户，就说，哎，我都不能保证我的机房够安全，我为什么要帮微软背书说它比我还更安全？对，我怎么确保那个安全？他会不会有一个超级管理者去看我的资料？会不会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对不对？但我们相信，对，不会发生这种事。但怎么样确保这件事情？可不可以从技术上面做，而不是说道德伦理这件事情来讲，对不对？我可不可以这样做？所以这些资料中心的管理者，他有可能是 storage 的管理者，他有可能是网络的管理者，他有可能是 server 的管理者，对不对？好，那我们怎么确认这件事情？这样子，好，所以第一个考虑上的就是说，那会不会有一个恶意的人士，他透过我的实体主机做了一些感染，然后呢，透过这样的一个漏洞去侵入到我的虚拟机器？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的话呢，那这个时候，我这些虚拟机是不是就不安全？那这个当然你可以质疑公有云。那未来有没有可能，你提供的服务，你的 user 也质疑你啊？你会不会去看我的资料啊？同样的，你现在质疑公有云，那未来你提供的服务不是也是一样会被质疑吗？对，所以在2016开始，我们要就有新的功能来解决这样的问题，这样子。好，所以第一个就是他要去认证这些主机。好，这些主机呢必须是经过认证的，所以呢才能够去 run 这个虚拟机这样子。也就是说，我就算把 VHD 带走，我也不能给它打开，因为这不是属于我的，我也没办法打开。我架了一个 Hyper-V， 我没办法打开。你想想看，你现在拿了任何人的一个虚拟环境，你不是就可以把它打开了，对不对？那我怎么确保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嘛 ？OK， 好。那再来就是说，2016开始会有一个这个 Host Guardian Service， 好，那这个服务的话呢，就是它可以去保护这个你的虚拟机执行的程式跟它的记忆体的存取这样子。好，那这个待会我们会再补充一下，这个服务它其实是另外独立出来的哈。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你的虚拟机可不可以启用 BLOCK？ 好，那现在的做法你可能就比较复杂一点，那未来的话你可以透过新的服务来做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主机监护服务哈。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你未来会在2016会多了这个新的服务，那它可以独立出来，所以你可以去看那个架构图哈。我今天没有把它剪出来，其实它会变成是在 Forest 里面有另外一个 domain， 而这个 domain 呢，它可能是你纯粹相信的人，但人一定还是会碰到人，但是这个的话就是你可以跟你实际上的管理者是分开来的，就是这一群人只管钥匙就对了，这群人只管钥匙。所以呢，透过这个方式去确认你，不管是你的虚拟机或者这个实体机本身是不是可以信任，它可不可以去执行这个虚拟机。好，所以一旦有这样的架构之后的话呢，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你的实体机就算没有 TPM， 就是这个 Trusted Platform Module 这种可以加密的晶片这样子，那没有的话呢，透过刚刚提到的 Host Guardian Service， 它就可以去派送这些金钥在上面，所以它可以针对这些虚拟机去启用 BLOCK。所以如果这个虚拟机的虚拟碟被带走了，因为它这里已经是加密的状态，这个是虚拟机对应到这个 VHD 嘛，这个 VHD 是加密，它就算直接被带走，因为没有这一把钥匙，它就是没办法开这样子。OK， 好，那这个还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你可能已经有陆续有人开始用，譬如说System Center 的 VMM 去部署机器嘛，所以这个未来在2016的版本里面，你的SCVM 也要能够做这件事情啊，它要把有加密过后的这种虚拟机，就是保护的防护的虚拟机器，也要能够做部署的动作。OK， 好，所以 SVM 也能管 host， 所以在 host 上面它也能够控管这样子，所以这是整套的机制，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你的虚拟机也能够享用这个 TPM 的功能去启用 BLOCK。好，那另外一个叫做主机资源保护 （Host Resource Protection）。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各位可以想哦，有没有可能在 Azure 上面哦，如果你是一个骇客，他可以做什么？就是我在上面部署一个虚拟机，然后超级耗资源，然后就会拖垮那台机器，对不对？上面的其他虚拟机不就拖不动，对不对？所以在 Azure 上面现在已经启用了这个功能，就是如果他发现这个虚拟机耗用的资源是不合理的，他就会把它做限制，这样子。对，那未来在你的环境里面是不是也有可能这样？他可能不是刻意的，但是写了一支程式就写的不怎么样，所以很耗资源，对不对？那就应该自动的先把它限制住啊。好，所以在2016会有这个功能这样子。好，那另外一个就是目前来讲在2012R2 的话，它有 Secure Boot 的功能，Linux 没有。那未来2016上面在 Linux 上面也 support 这样子。那所以你在设定上面来讲的话，你当然可以用PowerShell 指令去选择就是用这个方式去做。但 UI 上面会有，你也会看到这个功能，就是 UI 上面会有这个选项可以选。好，那再来就是升级的部分齁。那首先第一个就是，通常用 Hyper-V 的话，都会建议你建能 Cluster 嘛，有容错的效果，可以做 Live Migration 等等这些好处。那你未来如果是2016要升级怎么办？你会想说，那我是不是全部都要重来啊？那就太累了。所以呢，现在来讲的话，不管是 Hyper-V 的 Cluster 或 Scale-out 的 File Server， 都可以做到零停机的动作，就是你一台一台逐渐升级这样子。也就是说，在整个升级的过程里面，你可能有部分的机器还是维持在2012的版本，那新机的话有部分已经是2016的版本。好，所以整个架构来讲的话，就是你的一开始的时候，你当然是全然的都是2012R2 的 cluster。好，然后呢，接下来你会开始逐一的把这些节点升级2016，所以这个时候会有混合的状态。那建议不要超过一个月。那在这个混合模式架构下面的话，一些优化或新的功能都不能够用，你必须全部变成2016，然后你再下一个指令告诉他说，哎，我现在已经全部2016了，这些新功能才可以用。好，那整个过程大概这样会是这样，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有全部都是2012R2的功能。好，那这样的架构我们就可以开始做升级，也就是说你不能有一个2012的，你要全部都是2012R2。然后呢，接下来譬如说如果以 Hyper-V 来讲，我就把上面的一些虚拟环境呢就转移到其他的机器，让这台机器进到维护模式这样子，然后退出 Cluster， 然后重新布置你的2016的机器。好，那设定好之后，它把 Cluster 功能启用起来，启用起来之后呢，再加到这个 Cluster 里面去。好，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的等级还是2012R2 哦，只是有一台2016这样子。好，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把其他的机器上面的 loading 转到2016上面来，那验证是不是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当然就可以继续往下走。所以你就可以逐一的选择上面的步骤，就是某一台机器进入维护模式，然后呢退出重启，装2016做初始化，把 cluster 功能装上去，然后呢再把它加入你的 cluster， 再把原本的 loading 再移转过来这样子。所以你是不是就全部都可以转成2016？可是你全部转成2016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重启功能的等级还是维持在2012R2。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再加2012R2的机器是可以加的进来的。只要你的功能等级还是维持在旧版的2012R2，它就可以再加一台或多台2012R2的机器进来到这个 cluster。好，那当然你为了你要享受新的功能嘛，你就要下一个指令。 要求他说，那我把它变成2016，好，所以你要下这个 PowerShell 的指令，update class functional level。好，那这个时候你当然新功能就可以享用了，可是你就不能够再加旧版的2012R2 的机器进来，这样可以吗？好，这是就是所谓的 rolling upgrade 的动作，这样子。好，那在下一个版本出来之后呢，你的虚拟机的版本会改变。目前的版本是 5.x 的版本，下一个版本会 6.x 的版本。好，那你不能够把现有的虚拟机在执行的状态下升级，必须把它关机之后才能升级，这样子。好，那 Cluster 的功能也是像我们刚刚讲，要是2016，那它不能够退回旧的版本。好，所以这个稍微注意一下。那另外一个就是integration service， 就是你整合服务的更新，这样子。那现在碰到比较大的困难，就是说如果你的 host 上面的整合服务的版本更新之后，上面的虚拟机最好也是更新，这样子。好，那以后的话就没有强制这件事情，好，它透过 Windows Update 去更新你的主机，这样子，不需要把主机跟你的虚拟机的版本要一致，这样。好， Hyper-V 的功能讲完可以吗？很快。再念，我还有几分钟。好，那赶快。好，那我们想一下，各位现在面临到的困难或是什么？就是我们 IT 人讲求的就是稳定嘛，然后可预测说，你未来使用的状况如何？这样子越稳定越好。可是你的同事们，他面对外面的剧烈的变化，对不对？他需要一些创新，这样子。所以你会有一些新的需求出来，然后就会冲击到我们 IT 的环境，这样子。我们举例来说好了，就是，你们公司可不可以允许个人用这个云端硬碟，私人的云端硬碟储存公司的资料，可不可以？不行，应该是不行嘛，对不对？可是有没有人用？老板都在用，连老板都用，对不对？他带头翻墙过去用，对不对？对不对？那以前我们可以说那个手机不支援收 email， 现在可以吗？大家都长智慧了，还只剩下你这样不长智慧，这样可以吗？大家都智慧，对不对？智慧的 device 这么多，是不是？那所以问题越来越大，就是我们好像变成是企业的这个绊脚石，对。但我们从换一个角度来谈，就是说，为什么现在这种所谓的影子 IT 很盛行？你回去可以找一下这个影子 IT， 中文把它翻成影子 IT 这样子。譬如说，我刚刚举的例子，那个什么云端硬碟 Dropbox， 很多人都在用，连公司内部人都在用。但是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他离职之后，你根本在公司里面找不到这份文件呢？因为在公司里面从来没出现过这个文件呢，不是吗？对不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如果叫你开发一个类似像 Dropbox 的东西，你要开发多久？然后做出来会比它好用吗？也不会，所以呢，当然就要考虑用这些新的服务来做嘛，对不对？好，所以这时候变成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能不能提供更好的服务，让这种状况减少，这样子？好，所以你未来思考的其实是以服务为中心，而不是以 server 为中心。我们讲，大家每天在都可能都在打卡，对不对？都要打卡一下。那请问一下那个。Facebook 的哪一个东西挂掉就是不能用嘛？比如说网站挂掉、网路挂掉、DB 挂掉就是不能用。对你来看就是那个服务不能用，对吧 ？User 看到的就是服务本身嘛，管你下面是什么东西不能用，不是吗？所以你未来的思维就是应该是要这样，而不是去看单一个 server、单一个网路，然后大家互推皮球，是网路的问题，是 storage 的问题，是什么问题这样子？其实对 User 来讲就是服务不能用，就是服务不能用。好，那所以呢，我们现在思考一下，就是说，那有没有可能，就是你未来有越来越多的东西，其实你要站在一个协助的角色，就是说，你的技术能力比起你们公司的其他的部门要强，那你其实是做一个评估顾问的角色。我现在要选什么样的云端服务，其实是更符合我们公司的需求，我不一定要什么东西要自己做，对吧？好，所以。那在这样的架构下面来讲的话，未来会变成说，那你真的会是一个混合云的架构，就是说你有部分是用自己的资源，有部分会是用公有云的资源，但是都要无缝能够借接嘛。所以接下来来讲的话，就是会有在私有云里面会有 Azure Stack 的架构，然后它可以让你 用同样的管理方式去连到公有云这样子，对 user 来讲会是一致的哈。那你现在开始就怀疑了，那微软现在不是有一个叫做 Azure Peg 吗？那我现在还要继续用 Azure Peg 吗？还是直接等到未来的 Azure Stack？ 好，那其实它是不冲突的哈，就是说目前来讲，你的 Azure Peg 它会持续更新，你会发现它现在叫做 UR， 它叫 Update Release。其实它不像是一般的比如说 service pack 或 patch， 它是每一次的 UR 都有增加新的功能，都会加功能上去，也就是它会不断的持续的扩充这些功能上去。好，那下一个版本的作业系统出来之后 ，Azure Stack 也会跟着出来这样子，好，会跟着出来。所以呢，之后等到下一个版本的作业系统跟 System Center 出来之后，上面的 Azure Stack 也就会 ready 这样子。好，那它主要的概念是说，我希望在整个云端的架构上面来讲的话，有能够做到三件事情，就是最佳化，然后要一致性，然后呢，让你的混合云的架构能够成型这样子。好，那这个图上面主要在谈这个三个理念了。那其中有几个比较重要，就是对于 user 来讲或管理者来讲，其实他用 portal 就是用浏览器就可以直接来管。那下一个架构里面你会发现它有一个叫做 resource manager， 透过这个 resource manager， 其实它不管是管你私有云的，或者是管公云的 Azure， 都是透过它来做。所以也就是说，待会我的video demo 里面你会看到它部署到公有云跟私有云都是同样的 PowerShell 指令。同样的 PowerShell 指令不用改，只差就是说我现在指定是在公有云的那个订阅还是私有云的这个订阅，就差这样子而已。好，那它的UI 的界面长得跟新的 Azure 的Portal 是一样的，就是目前 Portal 有两种版本嘛，在 Azure 上面有两种版本，那这个是新的版本的架构，那它的 Azure Stack 的话也是会跟新的是一样的。好，那原本有四个方面的来讲，但是今天的场次比较短了，所以如果你对这个比较有兴趣的话，这个六月份 MMS 的我有讲的这一场就是 Azure Peg 加 Azure Stack 那个部分，这里的话我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就比较多一点，好，你回去可以再看这四个部分。好，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video 的部分了，这段 video 蛮长的，那我们可能会跳着看。这个是这个人在 demo 的时候呢，他是先连到他公有云的Azure 上面去，然后呢，它在 Azure 上面呢，待会会秀给你看，就是说它要产生新的 resource group， 那它在上面也已经有部署了一些这个程式这样子。好，那给你看一下，它这边主要是让你看，就是说我用 PowerShell 指令连上去，好，连上去之后呢，它现在目前连到的会是这个公有云的资源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指令上面的话，你可以看到它上面选的是select Azure subscription， 那后面的话就是它未来连上去的subscription 的这些 ID 这样子。好，那我们跳着看，因为十几分钟哈。那其中你可以看到它目前连到的会是这个它的public demo 这里，哦 public demo， 也就是它公有云上面的资源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呢，它会用PowerShell 的指令去在上面建置resource group， 哎，糟了，点到暂停了。好，那接下来的话，他下了这个指令，就是说他要上面建一个 resource group。好，那跳了一个参数出来，叫他输入resource group 名称。那待会在私有云上面也会做同样的事情，这样子。好，那他这边输入的是叫做az demo 44这样子。好，所以呢，他连到这个 Azure 的 portal 上面去之后呢，要去呈现出来。不过看起来好像是在 demo 的时候呢，这个 cache 的问题，所以他后来就把 browser 整个关掉，再重新连进去看一下，看有没有看到刚刚增加上去的这个资源这样子。 跳着看，它因为有一段是它连不到这样子，就是 browser 一直都没有秀出来这样子。好，所以它这个就建置上去了。那接下来它 demo 的是说，那建置完当然它是一个空的状态这样子。好，那在这上面的话，可以去 assign 一些权限的部分哦。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它在权限上面来讲的话，可以有各种的角色来做 assign 的动作这样子。好，那上面有哪些资源等等哦？比如说它有有这个 VNet， 有虚拟机等等，这些都是你可以去部署的东西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比较经典的部分是这样，就是说它要让这个已经部署上去的东西呈现出来这样子，所以呢，它在上面来讲的话呢，会是让你去看它已经部署的东西哈。所以这里这是它在另外一个就是要已经部署上去的，那你可以看到这上面哈，就是这个是连到公有云上面的网站这样子，好，所以它部署上去会是长这样子，待会再。它会让你看，就是说，其实你在做私有云的时候，也可以有同样的这些部署的功能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它 demo 是说你要到未来你可以到私有云来做，也是同样的指令这样子。所以它这边连到的是它 private cloud， 它自己机房里面的，所以它是private demo， 哦，连到它自己的。位置这样子，这个是它的等于是它的端点哦，私有云的端点这样子。好，然后呢，你可以看到接下来它就要同样再去建置一个 resource group 在私有云里面。那因为是两朵云嘛，自己的云跟公有云，所以呢，它刻意去举的一个名，就是说一样叫做 AZ Demo 44， 一样的，就是不会冲突，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云这样子。好，你当然可以取不一样的名称，但是取同样的名称也没有问题这样子。好，所以呢，它就一样在上面呢，可以针对这个东西来做上一个动作。同样的，它在这里就去秀说，那已经在私有云里面，它也有部署了一些架构，包括你的 Web 的架构等等。那它直接可以透过在这里可以直接把它秀出来这样子。所以它这边就直接连到那个 Web Browser， 前面那一段公有云也是同样的动作，我只把它跳过去哈。那它就直接可以看到那个网站。就是长得跟刚才在公有云上面是一样的。那你可以想一个情境，就是说未来你的开发人员是不是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在私有云测试过，然后再把它放到公有云上面去？对，那你说那可是如果是开发人员，他会用这个方式做吗？他可能不会用这个 portal 做，他习惯用的是什么工具？用 Visual Studio 吧，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用 Visual Studio 也整合了这个功能这样子。好，在部署的时候 ，Visual Studio 的部署方式来讲的话，你未来可以直接可以看到，比如说我现在他这个人连上去的，他可以侦测到他有两个订阅，一个就是Azure Stack， 一个是 Azure。好，所以他现在如果选的是公有云的 Azure， 那他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在 Azure 上面有哪一些可以用的资源这样子，有没有？包括刚刚建置的AZ Demo 44这样子，好，这些都是你可以选的。好，所以也就是说，在开发工具来讲的话，也整合进去了，就是它要部署到 local 或部署到 public 都可以这样子，都用同样的工具就可以做到。好，所以如果你看到它现在选的是私有云的部分，那这里的话呢，就可以直接选择建置的这个私有云的这些资源就可以部署上去这样子，所以会是一致的。好，那再来最后一个。那对于我们管理者来讲的话，你的操作界面会是什么？所以这边我们很快来看一下这样子。 这是管理者的这个 portal 的界面，这样子。好，所以你透过同样跟在 Azure 上面新版的这个界面一样，你可以在上面做各式各样的管理。所以也就是说，你不用再学两套的管理方式，你只要用一套就可以同时管私有云跟公有云，也就是混合云的架构就成型了。好，那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但很可惜的是说 Azure Stack 我们本来因为这个场次原本是六月份就敲定了这样子，那期望就是说八月应该会有东西可以看，这样子就是可以装起来，可是一直都没有出来，所以只能播 video 给各位看这样子。对，那好，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这样子？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记得上网填问卷这样。据说今年的问卷因为第一次采用线上问卷，回收率很低这样子。好，那我们这个场就到这里。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到前面来。谢谢各位。
谢谢许志学讲师精彩的演说。